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是母亲节，我祝每一位在座的每一位母亲，母亲节快乐，也祝福我们的母亲姐妹们，都是天天都很快乐，然后充满智慧，做有影响力的妇人。哈利路亚。有人说啊，只有母爱啊，能够跟上帝的爱来相比较。也是母爱呢，是最像上帝的爱的。那我常在想说，照理说这样子这么伟大的爱，应该能够缔造一份很美好的关系，无缺的关系才对。可是当我们转头看一看，这整个社会的问题，母亲就真的是这么的完美吗？那我们做儿女的又有什么不敬的地方呢？那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，为什么我们这个父母儿女之间常常都会有一些矛盾？好，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新时代的基督徒，我们应该要坚持做些什么事情？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调整我们自己？我们应该要为我们的关系怎么样来努力？这是我今天在这个母亲节里头想要跟大家来探讨一下的。当然呢，有很多家庭都是母慈子孝，家庭和谐美满。但是呢，我们也不能够不诚实的来面对，承认我们之间母亲儿女之间是有时候常常有很多的问题存在。那有时候不管你怎么做，不管你怎么努力，一句话一个行为就可能造成一些彼此之间很大的冲突。像我自己，我其实从小跟我的妈妈关系不是很好，因为我从小是被爸爸宠大的，不管我要什么，我爸爸一定给我，甚至有时候我不要的，他都会为我没有开口的，爸爸都会帮我预备好。那其实我爸爸他很不爽那其实我爸爸他也很爱我哥哥跟我弟弟，而且他这些爱从来不会让我觉得嫉妒，因为我觉得爸爸是一个非常看重我们这些儿女的孩子，这些儿女的好爸爸。那我母亲呢，她是一个从小就自己需要很努力奋斗，而且他是一个很严谨，不太喜欢多说话的。他年轻的时候哈，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。他精打细算，努力的持家，他讲也是一个很尽责任的好母亲。但是不知道怎么，我跟妈妈之间哈，就是会有那种紧张的那种关系在。但是12年前我父亲过世。那我父亲过世之前呢，他对我没有任何的要求，他说他只要求我一件事情，就是要好好的照顾我的母亲。但是就从那个时候，我就每天打电话给我妈妈关心她。那我们的关系呢，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建立的，从一份责任到一份爱，我们就要慢慢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过来。所以但是我每次回台湾之前我都会很紧张，因为回去，而且虽然我每一次都很紧张，然后每一次回去到最后我们一定会闹别扭。非常感恩的是这一次大清牧师跟我一起回去哈，那其实我们复活节之前40天的连锁禁食祷告的时候，我也一直在为这次要回去祷告。可是回去之后真的看到神是那听祷告的神，看到神真的是做很多不是在我们计划里面的事情，他的恩典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。那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主耶稣，圣灵宝师，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赐给我们 母亲，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有一份能够爱我们孩子的心，也从小接受我们母亲的爱。主啊，我们知道这是你所看重的，所以说我们真的也知道我们自己是何等的罪人，在我们愿意不愿意，在我们知道不知道的时候，我们常常的去伤害我们的母亲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求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是能够做到合主你心意，走在主你旨意当中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知道你乐意的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再一次的感恩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的时间，让我们能够借着今天的时间里头，让我们再来思想我们与母亲之间的关系，让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来爱我们的母亲。谢谢你主耶稣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礼拜五的晚上，我们的央儿道小组呢是在念标杆人生。那上个礼拜五晚上我们就在谈爱，大家都认为家庭关系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，所以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也是那天晚上我们大家都承认都很看重的。虽然在相处中我们每一家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症结，但是回到神的心意上面，我们都认同神的真理是不会改变的。我们爱我们的父母，照顾他们，但是我们却常常的没有办法接受他们老了，他们慢，动作迟缓了，他们常常啰里啰嗦的，他们常常没有安全感，而且常常忘了这个忘了那个，他们不再是那个精神洋溢的爱我们，常常在各方面给帮助我们的父母亲了。我们了解，我们也知道，也愿意要爱他们，但是有时候却因为他们那些不可理喻的固执跟软脆弱，我们失去耐心。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小的时候，父母亲特别是母亲为我们操劳。我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，只要他们一生病，我就不想做妈妈了，就很烦哦，怎么办？看他们发烧、咳嗽、身体不舒服，我就急起来了。但是，所以现在我常常在想，我常常有时候在教会里面，我看到我们的姐妹们有时候跟他们的妈妈讲话不是很有耐心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哎，那不太好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这次回台湾去，到了最后几天的时候，我一直很警醒祷告，可是不晓得为什么，真的是控制不了我自己。我就像每一个人一样的，我失去耐心，我很后悔，但是我很感恩，因为大清牧师一直在我旁边拉拉扯扯的，然后他就像小丑一样的逗得我妈妈笑，高兴，哈哈哈哈，感谢主。我后来才感谢主说，哇，让他回去是让对了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其实都，我们自己都认为我们自己是在主里面重生重建的人，我们都知道我们真的是在主里面，我们尤其是天天的我们读经我们祷告，哦，我们都觉得很好。可是到那个节骨眼上面，那个老我一出来的时候，那个关系就破坏了，那造成了彼此之间的伤害。我那天还在跟我们姐妹说，我妈妈呢跟我说，你不可以对我这么凶，我会受不了的。那我心里很难过，可是很急哦。后来我一讲，我们姐妹们都有同感哦，他们的妈妈也都讲同样的话啊。你知道，我就真的是再回头看，我们的妈妈老的时候，就真的像个小孩子一样哈，他们真的像小孩子一样，我真的是我就觉得说，我们真的要常常的去宝贝他们，去疼他们，因为真的关系整个都变过来了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有时候我每次一这样子一凶啊，还是一生气啊，我就很失望，就觉得说啊，我所有的努力好像都失败了。可是我就一直真的是感谢主， 是我们的妈妈。不管怎么样，他们都会原谅、包容、接纳我们的。那我们自己也要常常的学习，能够包容、接纳我们的父母亲，尤其是在他们这个已经老的时候。为什么？因为家人的关系是不能够否定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否定的。而且建立美好的关系是需要我们去重视，需要我们去耕耘的。但是我们要如何的活出一个爱跟荣耀的生命呢？那是需要彼此赦免跟包容的。因为孝顺尊荣父母是神的诫命，而且神说你孝顺尊荣你的父母，你是会蒙福的。所以为了我们求神纪念，这是神的旨意，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做到合他的心意。我常常喜欢讲一句话，就是说谁家养的狗哦，都像他的主人。那这个到底是遗传呢，还是生活的习惯，都可能带出很多的不同的循环来。圣经生命记30章11节说，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不是难行的，也是离你们不远的。不是难行的，也是不远的。我在想说，如果神是这样讲，他告诉我们说他吩咐我们的，他教导我们的不是难行的，而且是离我们不远的话，那他就一定会给我们出路。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在约翰福音14章15到18节里面，神主耶稣说，你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耶稣为我们代求，上帝天父就赐给我们另外一位保惠圣灵，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。这个真理的圣灵就必要常与我们同在，住在我们的里面。而且在经上还说，他必不撇下我们作为孤儿。那我在这里的想，就说他必不撇下我们去孤军作战，他必要与我们同在，他必要帮助我们，在我们的软弱上面，在我们的难处上面，他要带我们越过，他要让我们真的是有那个从天上来的智慧跟眼睛，去看到我们母亲的需要，看到我们年老的父亲他们哪里需要帮助。好，所以我相信神叫我们要孝顺父母，他不知道吗？人是神所造的，他知道那生命的律会带我们从小到中年，从中年到老年，我们生活的变化神都知道。所以神说孝敬父母是要蒙福的，你们要做，这是我对你们的教导，而且这个教导是不难行的。好，因为他并没有叫我们自己去做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的把这些需要，我们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来。弟兄姊妹，你们知道我是常常在为我母亲的救恩祷告的。那我记得我自己是孩子很小的时候，我在想说我的儿子今年都已经30岁了哈，所以我信主差不多30年了哈。那我几乎是我一信主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是好东西，应该常常跟妈妈分享。可是我母亲非常的拒绝。但是很奇妙的，从去年开始，我有时候跟我妈妈讲说，你不出去，那你礼拜天就在家里面看 Good TV 好了。那今年我们回台湾的时候呢，第一个礼拜我们是在那个维尼妈妈的教会，哦，很好，我们一进去有个小女孩子，大概11、12岁，她马上过来抱着我妈妈的手，说：“婆婆，我可不可以跟你坐在一起？”你知道，那她就不停的婆婆，我可不可以婆婆？假如是我们一般的人的话，就会觉得哎呀烦不烦呢、啊？可是你知道，老人家有这样的 attention， 她好高兴哦。那个小孩就不停的抱着她，婆婆，你下次还要再来哦。我下次再来哦，他就不停的这样子跟他讲，非常非常的可爱。结果，而且我们在那个教会的时候，有人就问我妈说：“你是去哪一个教会的？”我们就觉得很好笑，我们说去 Good TV 教会。所以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哈。然后但是因为那个教会 很不好意思讲，他们坐落在佳美之处，他们的教会在二楼，你要爬一个很陡很陡的楼梯才能够上去，所以我们后来想想实在是有点怕怕，就也很奇妙的，我们家隔壁住了一个长老，那我就在范大林长老，就在一个很不经意的情况下，我说，哎，范长老，你可以帮我看看这我家附近有没有什么教会，就范长老就给了我们一个教会，是叫信义会，而且从我家走到那个教会，我妈妈那个走路很慢很慢很慢，15分钟就可以走到了。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天，我们就大清牧师就跟带着我妈妈就到那个信义会去。我告诉你，这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。以前你不要想说要我妈妈跟我们去教会，那不可能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只因为她现在老，他很寂寞，他很无助，所以我们说要去教会，他都没有反对，高高兴兴的跟我们去。所以你知道，我一直在想，神有神的时间跟神的计划。所以当我们去到那个教会聚会完了以后，你真的不会相信神做事真的是太奇妙，就忽然间来了一个老天使，就在我们旁边晃来晃去的，就一直到我们要走，他就跟我妈讲：“我跟你讲哦，下个礼拜天。”9:10，我打电话给你，你就下楼来，我陪你走到教会去。那个朱阿姨，有个朱阿姨就是非常非常的好，你都不晓得她是真的是。你有时候，你有没有感弟兄姐妹，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你们只要到外地去拜访，然后到一个教会去，你进去，你出去，没有人知道，都会有这种情形。可是那个教会当聚会完的时候，这个朱阿姨就过来，就在我们旁边陪我妈妈讲话，陪我妈妈吃饭，还盯着我妈妈。所以昨天的晚上，就是他们的早上，朱阿姨就真的打电话给我妈妈，就陪着我妈妈去上教堂。弟兄姊妹，这个都不是在我们计划里面的。哈利路亚，这都不是在我们计划里面的。而且很多事情我一直要提醒的，就是说当我们在难处中的时候，我们不要灰心，也不要急，也我们一定要勇敢的去面对那个难处。像我妈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像我们最近一次复活节受洗的李伯母也是一个例子。李伯母就大概就是从最近这两年以后，她的记忆力也是慢慢的在退化，那有时候常常事情也是跟我妈妈一样很容易忘记，那不论在家里面还是都是会引起很多的难处，儿女照顾她。那我记得前一阵子李伯母在那个 Legacy House， 我就看 Allison 每天常常就讲家 Legacy House， 家 Legacy House， 两边一直跑来跑去。有时候我还跟了 Allison 到 Legacy House 去看李伯母，李伯母也是非常的不快乐。那你知道我们做儿女的看到父母亲不快乐，我们心里面很痛，可是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，做不来什么事情。可是很奇妙的，有一个姐妹跑去跟李伯母传福音，李伯母她真的是我们都觉得说她就决定她要受洗。可是当李伯母一受完洗之后，好像那个神就咔咔一下，李伯母就可以有机会搬到另外一个nursery home 去，而且她在里面找到一个能够跟他做朋友的朋友，就在那个里面，他们两个就处得很好，他吃他也要吃，他讲话他也要讲话，就弟兄姐妹，这些都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，你知道？但是你能够想象，当 Allison 在 suffer 这些妈妈在这样子不舒服、那样子不舒服的过程当中，我在那边常常祷告，可是看不到结果的时候，弟兄姊妹。我常常讲 make a deep breath， 深深的吸一口气，把它交给主。因为我们做不到我们管不了的事情，你记得？而且我昨天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就想到罗马书12:1，他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主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甚至可以把我们这些所有的难处都当作一个祭献给主，放在主的祭坛前，跟主说：“我不行，但是你行， 我做不到，但是你做得到。因为那是神喜悦的，他说那是我喜悦的。当你愿意把你的难处带到我面前来，献给我，是我喜悦要帮助你的。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最美的地方。我们不要靠自己，我们凡事依靠神。这次我在台湾，我的大伯就是大西牧师的哥哥，他对基督教信仰非常的反感。他说要靠自己，要努力的靠自己。结果很好玩，我正好到灵粮堂去拿了一本见证书，前面两个见证都在讲人是不能靠自己的。好，我们走过来的人都知道，我们的教育，我们中国人的教育就是要靠自己，要努力的。可是你觉不觉得这么多年来我们在美国努力奋斗到最后的结果是 你把你该做的做好， You do your best， 你把你该做的做好， He does the rest， 他帮你把 全其他你做不了的事情他会帮你完成。这是我们信仰最美的地方。就像圣经里面我们讲到撒母耳的母亲哈拿，是不是他用他属灵的生命影响撒母耳的一生？他怎么用他属灵的生命影响撒母耳的一生？他一生为撒母耳祷告，一生为撒母耳祷告。还有我们读到那个忠心的顺服的以斯帖，有没有？他以斯帖的故事我们今天不重复，你有兴趣你到圣经里面去读。他是一个顺服的人。还有我们读到那个忠心的路德，他怎么样 的照顾他的婆婆，一生跟着他婆婆到外邦，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去，他是一个忠心的路德。甚至我们近代我们看到的林肯总统，他的母亲也是一个敬虔爱神爱主的人，他对林肯总统从政的路线上有很大的影响。因为他从小教导孩子要敬畏上帝，谨守神的道，所以美国总统林肯他说我能有今天的地位，确实是我那天使般的母亲所赐的。林肯总统这么的说哈。然后还有发明大王爱迪生，他也是一个，他的母亲也是一个有基督教信仰而且性格很坚毅的一个女性。当所有人都放弃爱迪生的时候，他母亲没有认为他的孩子不够好，不会觉得他的孩子是没有要救的，所以他怀着信心爱心和盼望来教养他的孩子，使他的孩子不仅没有成为他老师口中的低能儿无用的人，反而成为一个历史上最有具有发明能力的发明大王，而且为人类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。像我们现在的灯哈，没有灯，就爱迪生发明的是灯哈。而且爱迪生他还说，他说如果不是我母亲的信仰，对我的母亲对我的欣赏，我可能终身是一个轻浮没有用的人。这是爱迪生对母亲所说的话。还有去年，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，去年母亲节的时候我讲到那个吴继刚 Jason Wu， 他帮那个 Obama Mrs. Obama 设计衣服的那个 Jason， 他小时候就喜欢男孩子喜欢玩洋娃娃。那这次也很有意思，我们在台湾的时候，我们隔壁的范长老请我们去我家对面金华城吃饭，就那个饭那个 restaurant 那个饭餐馆啊的老板就是吴继刚的妈妈，他的菜也很棒哦，很清淡很丰富，非常非常的好。那他就写了书在卖，我会把它拿来放在教会图书馆，而且我还请那个吴太太帮我们教会签字。所以吴继刚的母亲也是很，他也是个基督徒哦。那他吴继刚从小他母亲就，你看他的书里面就看到他怎么样的为他的儿子来付出努力。他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儿子就是吴继刚是做衣服的，另外一个儿子是非常聪明的，本来是已经读到 John Hopkins 的医学院了，就他读了一年，他跟他的妈妈讲我没兴趣， 他妈妈本来很不肯，认为说读医学院很好啊。后来他跟他妈妈讲说，你让弟弟有决定选择的权利，请你也给我。所以他后来去做生意了，帮他爸爸做生意。所以我就想说，这个五姐妹真的是一个很不简单的妈妈，她为她儿女所付出的也很不得了。还有我不晓得你们最近有没有读到牧师寄给大家的一封就是在 internet 上面一个短文，说五岁的小孩讲到一个老师，她很年轻的时候她丈夫忽然间就过世了，就她一个人养了三个小孩。她是一个老师，这个女士是一个老师，她养了三个小孩，这三个孩子都是博士硕士，然后她班上的学生都是成绩非常好的。她说后来她发现她有一次看她的孩子在画画，画都是人家的腿。为什么？因为她那么小啊，她眼睛看到的就是人家的腿。所以就给她的妈妈一个启示，说她一定要把她自己放下来，照孩子的眼光来看孩子的需要。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常没有做到的，我们都把我们认为最好的要求我们的孩子去 persuade， 但是事实上我们孩子要的可能常常跟我们的不一样。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聪明智慧，能够知道孩子们的需要。今年复活节的时候呢，牧师的十架七言里面有一句话，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约翰福音里面说，看哪你的儿子，又对门徒说，看哪你的母亲。其实我一直在想，这是我们基督教伦理里面应该要注意的事情。这次主带我们平平安安的去，平平安安的回来，一共16天。这16天里面我们是丰丰富富的。其实我这次回台湾去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要回去帮家里头把房子整理整理。那其实我回去之前呢，我就找了那个包商啊来估价，就他估完了以后，那个价钱非常的贵，我一看我有点说，哇，怎么这么贵？我就打电话给我一个朋友谭景，他是我们信望爱的老朋友，很多人都知道谭景。其实我找谭景的时候，我只是想请他帮我找一个比较便宜的包商。就我们姐妹真的是，她真的就像这个经上所说的，她把我妈妈当作我的妈妈，她的妈妈，她就马上跑到我家来，她看一看，她就跟我说，很容易，你大气跟我半天就可以做好了，半天就可以做好了。我一想，半天就可以省8-9万块钱台币，那真是太过瘾了，我想都没想就好。结果我告诉你啊，感谢主，我有时差，我做了3天3夜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从那个时候开始，谭景就变成我妈妈的小英雄。我妈说：“哇，怎么有这么能干的女孩子？怎么有这么棒的女孩子？我们可是要好好的谢谢她。”我跟她讲说：“妈妈，她不会要你谢。”因为他爱你，是因为上帝爱你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也鼓励我们弟兄姊妹，在马可福音14章第8节里面讲说，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做我们该做的，我们尽我们所能做我们该做的。因为这么多年来，我常常对跟我妈妈之间的关系那种很无助的感觉，因为不晓得怎么样帮助她。我有个朋友很好玩，他说，我不是说我妈妈不好，我妈是一个很特别的人。有个朋友说，嘿，你女儿在台湾跟你妈妈住了1年，哇，太不简单了。感谢主啊，我女儿那时候大学毕业回台湾陪我妈妈陪了1年，很不容易。那但是呢，神很奇妙， 当我们就把我们该做的都做好了，诶，神开始动工了。我回去16天，第二个礼拜天帮妈妈找到教会，然后我一回去之前就帮母亲申请台北市的那个居家看护。其实我妈妈是没有资格的，因为那个居家看护的人一定是残障，但是他们来好像他们就说大概，虽然还没有公文还没有下来，但是照他们的说法，大概是他们可以给我妈妈两天两个小时来陪我妈妈走走啊，去医院啊，好，这简单的。但是两天不够嘛，那还有其他几天也需要，所以我就跑到台北灵粮堂去申请。结果你知道，我要上飞机的前一个小时，那台北灵粮堂的姐妹负责这个居家看护的，就到我们家来做评估，就帮我妈妈都处理好了哈，就她也可以给我妈妈两天的时间。那有一天的时间是我妈妈说她我要自由活动，所以五天都照顾好。对，妈妈要去老人会，要去北投洗温泉。他也要他的自由。感谢赞美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真的跟你讲，这些都不是在我们的计划当中的。但是我自己觉得说，我们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，我们想想我们当然，你们很多年轻的姐妹，你们的妈妈也都还很年轻。好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面对是我们不同时间的需要难处。所以圣经上面出埃及记20:12你们跟我们讲说，要孝顺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他又在申命记5:1里面讲说，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。亲爱弟兄姊妹，神的话是不会落空的，神的话是绝对的。你知道，一个健全的家庭会带来社会的和平跟稳健，一个健全的家庭能够带来国家的强盛跟安定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建立我们的家庭。今天是母亲节，我鼓励我们年轻的妈妈要做快乐称职的好妈妈，从小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来。我也鼓励我们中年的妈妈做聪明有智慧的妇人。我有个朋友说，他说我们这一代的人是最辛苦的，因为上有老下有小，在不同的文化里面，这个老的跟小的文化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但是在主岂有难成的事。就如刚才我一直在说的，我们到他的面前来，我们走他的道路，遵守他的心意，他会帮助我们的。好，所以我鼓励我们中年的妈妈要做一个能干喜乐的妈妈，要讨老的欢心，要为小的祝福。那至于70-80岁的老妈妈，我鼓励你们要做个健康有眼光的妈妈，要多运动，多聚会，多祷告，让儿女放心，让儿女放心。我很 proud of 七妈妈哈，七妈妈她要搬家了哈，七妈妈帮她自己买了一个小 condo， 她要让她的儿女放心，她自己能够照顾她自己哈。哈利路亚！还有我们大家都是，我们其实我们的姚奶奶，还有我们的嫂嘎嘛，我们的范伯伯、范妈妈。没问题，我们会让我们儿女放心，而且我们要让自己觉得自己有价值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谭景训练他爸爸妈妈的方法，让他爸爸妈妈觉得他自己很有价值。我们去那个赞美浸信会，一看那个楼梯那么陡都不敢去了。谭景的爸爸妈妈每天都要爬那么高的楼梯，进进出出都要爬那么高的楼梯，所以一个88岁，一个90岁，一个94岁，很健康，哈利路亚。所以 这是一个新的时代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能否认我们走入一个新的时代。所以我们，但是我们的神是超时间空间的主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到他的面前来，向他支取新酒新油，我们要活出喜悦，可喜悦的美好人生。最后呢，我想用一个小故事来结束我今天的讲到。在1663年的那个时代的人呢，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叫做危机处理。好，那个时候那么早的年代，谁知道什么叫危机处理？在那个年代，1663年呢，有一个妇女跟她的女儿被那个印第安人呢掳掠了，就这印第安人呢就把这对母女呢关了10个礼拜10周。10周之后呢，他们就把这对母女绑在一个木架上面堆埋的那个木材，准备把这对母女活活的烧死齁，来庆功齁，表示他们，因为你知道那个时代是美国人跟印第安人在抢来抢去的时代。所以这对母女就被绑在木架上准备要烧死了。那你知道在那个时候要烧她的时候，在绑她的时候，这个妇女啊，她没有尖叫，她也没有害怕，她也没有咒诅神，她也没有去骂人齁，她就是安静的，她就开始唱诗歌赞美神。她唱诗歌赞美神，一首又一首。那些印第安人全部都安静下来听他唱诗歌，他把神的宝座从天上带到地下来，哈利路亚！一直唱，唱到他的丈夫跟所有他们那些人 able to 进来把他们救走。那你知道这个女子，她被救的那一刻，不是只有她跟她的女儿被救。而是他的后代，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都被救了。如果那一刻他被烧死了，就没有下面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被救，延续了他的后代，他的精神，他的故事，一代传一代。弟兄姐妹，我常常觉得说，我们要怎样做一个母亲，或做一个女儿，这是我们可以自己决定的。所以我一再的说，在难处跟危机的处理上面，唯一的就是依靠神。依靠神，弟兄姐妹，依靠神。你选择怎么样死，深刻的反映出你能够怎么样的活。你的一生也决定你要如何的祝福或者是咒诅你的下一代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的为今天感恩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有美好的家庭，美满的人生。我们有可爱的母亲从小教养我们。主，我们愿意我们自己我们的下一代也都成为祝福人的。主啊，真是帮助我们知道如何的将我们自己放下，才能够活出你的尊荣和你的爱来。主耶稣，再一次的感恩，谢谢你，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母亲。主啊，你保护保守看顾他们，谢谢你，主耶稣，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
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很高兴我做一个小广告本来是下个礼拜是我讲到，不过有一位特别来宾来了，所以我很高兴愿意能够让给他。这个人是一个乌干达来的一个黑人的牧师，那么据说他跟过乌干达大复兴的。那么那个时候你记得吗？乌干达那个时候阿敏做总统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回教势力嚣张的时候，结果基督徒躲到丛林里面开始祷告，结果造成乌干达大复兴。那么当时他是年轻人，那么下个礼拜他要来我们这边为我们分享信息，所以你们邀请人来，那么我给他做翻译，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牧师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今天我们也很高兴，我们今天是母亲节。今天如果你母亲还在的话，请她去吃顿饭，您知道吗？庆祝母亲节。您知道去在饭桌上面，那母亲永远是吃的最少的，母亲永远是最安静的那一位。谁都是吃的最多的？儿子。谁是吃的最吵的？孙子，对不对？母亲永远是安安静静在里面吃的，好像都不知道她吃饱了没有。但是当我们再一次来到母亲的面前，当我们像小孩一样，我们来到妈妈的面前的时候，我真的希望说，我能够还可以看到我母亲，我能够再说，妈妈，我好想你啊。我记得以前，记得当我长大了，当我自己有我家的时候，每一次我回去的时候，我妈妈就哗啦哗啦哗啦一大堆菜就做出来了。她就说，阿七啊，你吃啊，你吃啊。哦，我就好高兴，吃啊吃啊吃啊。我妈妈做菜做的真的很棒。但吃啊吃啊，忽然间就吃了一根头发。哦，整个胃口就没了。但是我现在真的想跟我妈妈说，妈妈，你再来跟我做几样菜。我记得榨菜肉丝我妈做的很好吃，狮子头我妈做的非常好吃。即使里面有头发，我说妈妈没有关系，你帮我做几道菜让我来好好吃一下。感谢神，赞美神。让我们请起立，让我们来唱那双看不见的手。那双看不见的手，如果您记得，是六龟乡孤儿院那些孤儿们把它唱出来的一首歌。这些孤儿们，我相信他们可能没有看过他们的妈妈，没有看过他们的爸爸，但是当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他们好像看到了耶稣，因为耶稣就是他们的爸爸，耶稣就是他们的妈妈。所以他们唱说，我虽然看不见你，我摸触不到你，但是我知道 你正在对我低语，哦主耶稣，哦主耶稣，哦妈妈，哦妈妈。我原来是想说，我多么还希望能够再一次看到我妈妈。我记得以前我小时候，我功课很差，我是放牛班的，常常老师打我，但是我每次回家，我妈妈说，哎，阿七阿七，你这个一加一怎么等于三？哇，你真的好聪明啊，一加一等于三。她说没有关系，老师打你，让妈妈看一看。哦，妈妈，妈妈疼你，妈妈疼你。有的时候我想说，假如我还能够再看到我妈妈，我相信她现在可能比我们的姚姥姥都要老了。我相信在座没有一位比我妈妈更老的。哦，我相信我愿意抱着她，我愿意陪着她，我愿意再一次摆下我的所有的事情，能够来照顾她，因为她是我的妈妈，她养我们七个兄弟姐妹，从来没有一句怨言。我们小时候生活很苦，没有鞋子穿，甚至于三餐常常吃不饱，但是我的母亲她总是没有怨言。她不是说吃的最少，有的时候她甚至她不吃，就怕我们孩子少吃了一点。这只有从神来的爱能够让我们能够来领受。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再来唱说那双看不见的手。
谁不见
说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，你赐给我们母亲，哈利路亚。但是我们母亲是有限的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妇人或也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但是上帝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，他永远看顾我们的墙角，眷顾我们的墙角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们还有谁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们也别无眷恋。我深知道他母亲一直就在我的身边，我深知道神永远在我的身边。 是他的手，那钉痕的手，再一次重新抚慰我们。我们心里面会有伤痛，但是神就像用那母亲的手，他为我们梳头，他为我们包扎，他擦去我们的眼泪，他再一次低声细语，他说：“孩子，我爱你。”我们的心有破碎，我们常常有许多的伤痛，甚至于我们长大了，在工作上不顺利，家里面有了龌龊，或者是跟其他的人有了争执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真希望能够回到像孩子一般天真无邪的，哦，高高兴兴，快快乐乐的，哦，每天都是这样子的。因为我知道母亲像把伞，她为我撑着，我因为我知道母亲像母鸡，她把我藏在她的翅膀荫下，因为我知道她永远爱着我，即使我不可爱，即使我做了许多错的事情，但是她永远爱着我。感谢神，赞美神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神，我谢谢你今天在我们中间做了奇妙的事情。今天使用了我们弟兄姐妹的故事，还有我们